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建龙弟兄美好的见证，也谢谢师伯带领我们敬拜。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你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人，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谢谢你在建龙弟兄身上所行的奇事，也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做了奇妙的功，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让我们都成为你的见证，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主你在这里我们的敬拜得到一切的荣耀，也得到我们的心，愿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得到天上来真正的平安喜乐，永远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分享献给我们天上的父，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献给每一个幸福小组，小组的组长、副长、同工、后援队，你们都辛苦了，也献给为主做美好见证的弟兄姐妹，也送给我们中间的牧导友，我们中间的 best， 欢迎你们。啊，还有牧师叫我说一下，昨天我们有一个 community 的 gathering 啊，就是我们教会服侍我们周边的居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你们带来很多的食物。送了有800多个罐头食品帮助有需要的人，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自由与幸福。我们先来看真，这是诗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真，杀了夏明海还有后来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以前背过的？几个手？很多人都背过夏明海是一位革命历史，在他被砍头之前，他拿来了纸和笔，写下了这首诗。那么这个地方的关键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个主义是什么呢？我们以前都喊过这个口号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所以这个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位年轻人为了主义真，不怕砍头很令人佩服的。这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不是一个贪污腐败的人，他不是一个为了自己捞好处的人。他为了一个理想，他的理想是要拯救中国，使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为了这样的一个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值得尊重，值得佩服。但是这个主义真不真呢？比如说马云，他个人的资产300亿美元，那你跟马云说我们来实行共产主义你分我一半，你觉得他会同意吗？他可能会哈哈一笑 get out of here。 这位叫许家印，曾经是风光无限，他据说他腰间的皮带是很值钱的，所以呢他总是把皮带露在外面，这根皮带代表他的身份，所以被称为皮带哥。他负债高达2.40万亿人民币啊，不是万，也不是亿啊，是万亿啊，相当于340个别领这个 US dollars。 这个欠债的窟窿据说要用80艘的航空母舰才能填满，你愿意跟他共产，帮他一起来还债吗？这个正资产要共，负资产也得共，是吧？所以马云也不愿意，你也不愿意。那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政治，我们在这里要讲真。你信什么政治是你的选择，我们要来看真这个重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这个英文可能更清楚一点，他不是说我是其中的一条道路，其中的一个真理，他是说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有一个人 他真的是上帝来到地上做人，那么他必须满足下面这五个条件：第一，他必须宣告他是神；第二，他必须有神那样的圣洁高的道德。如果是一个骗子，他是要骗钱的，他是为了名为了利来骗行骗的，那么他的道德必定低下。所以第二点，他必须有神那样的圣洁和高的道德；第三点呢，他必须有神那样的智慧和能力，他不是一个疯子也不是一个傻子；第四点，他必须爱世人，能改变人的生命。神爱世人，人是他造的，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上帝爱世人。第五点，他必须能够胜过死亡，永远活着，因为他是上帝。张三久闻王牧师圣名，决定来教会找牧师探讨真理。他不认识王牧师，只听说王牧师是中年男子，中等身材，满头黑发，头戴眼镜，面带微笑，慈眉善目。然后张三来到 REM 教会门口，看到杨军传道站在门口欢迎。张三一看，杨军传道符合上面的条件，中年男子，中等身材，满头黑发，头戴眼镜，面带微笑，慈眉善目。然后张三就说：“王牧师你好。”杨军说：“你好，欢迎，我不是王牧师。”张三说：“我看你是王牧师，你就是王牧师。”杨军说：“我不是王牧师。”张三说：“我相信你是王牧师，你就是王牧师。”杨军说：“我真的不是王牧师。”张三说：“我今天就相信你是王牧师，你一定是王牧师。”这杨军传道是不是王牧师，你得听杨军传道自己本人怎么说吧。他已经说了他不是。某个人是不是神，我们也得看他本人怎么说。关公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后人造了庙拜他，把他封为神。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他也说过他不是神，他说神是阿拉，我乃是阿拉的先知。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 ，Holy Man，Holy Man is still a man， 不是神。孔夫子也没有说过他是神，他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我连这个生命活着都还没有搞懂呢，死后怎么样我哪知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我如果在早上能够听到这生命之道啊，那我晚上死了我也就该心了。但是呢，后人造了许多的孔庙，到处都有啊，拜他。但是耶稣就不同了，耶稣明确的宣告，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个地方的父是指天父上帝。他还说我与天父上帝本来就是一，本来就是合一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地方英文是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这个是直接引用了旧约里面上帝向摩西做自我介绍时候说的这个上帝的名字，就是I am who I am， 就是自由拥有，表明他的神性与永恒性。主耶稣在这个一点上是一点都不含糊啊。世上的有智慧的人会告诉别人说你要向光而行，比如美国这个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如果你问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老人，他会告诉你说 Young man go west young man，你到西部你可以切地啊，造一个大篱笆，这几百亩的地就是你的了，或者你去加州可以淘金。所以人会告诉我们要向光而行，但是呢，他们都是像月亮一样，本身是没有光的，只是反照太阳的光而已。耶稣他不是说你要向光而行，耶稣他说我就是光，他不是月亮，他是太阳。所以耶稣是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好，我们再一起来读耶稣的宣告，一起来。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阿们。这里是更厉害啊，耶稣说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他胜过死亡，在他有永远的生命，信他的人永远不死。 世上的伟人都只是告诉我们说，我知道真理，我可以告诉你真理。世上的智者都只是说，我能为你指路。只有耶稣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那条路。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世上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家、宗教家、政治家、伟人，有哪一个是这样说话的？你能不能找出一个人来是这样写稿的？ 找不到第二个人是这样写稿、这样说话。好，我们再来看坟墓。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过世，葬在这个有个地方叫麦地那这个清真寺里面，他的坟墓到现在还在，尸骨到现在还在。释迦牟尼也过世了，他到现在只留下三颗牙齿，称为佛牙，一颗在斯里兰卡，一颗在北京，还有一颗在台湾。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是空的，他没有留下骨头和牙齿。今天如果你能找到一颗主耶稣留下的牙齿或者骨头，那么整个基督教就轰然崩塌，因为整个基督教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首诗歌啊，一起来。神赐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使我得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阿门。耶稣身无床铺，睡在马槽；死无墓穴，葬在他人的墓中；长于贫穷，默默无闻，没有上学。唯一的一次出国是幼时逃亡，除此以外终身未离本地。33岁就被人夺其性命，踩死十架。他从未使用一枪一弹，从未招募一兵一卒，从未检阅一支军队。然而没有一位领袖比他拥有更多的自愿军，甘心情愿地跟随他，听他呼召，顺他引导，甚至愿意为他殉道，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天家。每礼拜有一天，千千万万的人走进教堂敬拜他。为什么2000年前的耶稣到现在还能让世上最聪明的人俯伏敬拜？比如说这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William Phillips， 他谦卑服侍，待人有恩，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多年在教会教主日学，服侍别人，并且出外布道。他2次来过我们教会布道，龙神异能。这一位叫 Michael Phelps， 他得过奥运会28块游泳的奖牌。一个运动员如果能够在奥运会拿到一块奖牌，那就是他一生的骄傲，一生的资本。他得过28块，是有史以来奥运会得奖牌最多的一位。他9岁时父母离婚，此后多年他经历忧郁症。2012年，他从游泳生涯退休，开始了喝酒、没有目标的下滑生活。2014年，他酒后驾车被抓，此后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的一个房间，5天5夜不吃不睡。他说：“最好还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说 ：“I just figured the best thing to do was to end my life。”当 Phelps 被酒和家庭问题捆绑走向毁灭时，他的橄榄球运动员朋友 Ray Lewis， 就是这个右上方的这个人，长相很凶悍，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公开做见证的基督徒，他来帮助 Phelps。 Lewis 给了 Phelps 一本书叫《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神做奇妙的功，借着这本书让 Phelps 建立起对基督的信心，让他亲身经历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救赎和真正的平安。为什么2000年前的耶稣到今天还能改变人的生命，改变 Phelps 的生命，也改变建龙弟兄的生命，也改变我们中间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真是上帝来地上做人，他必须要满足这5个条件。他必须宣告他是神，他必须有神那样的圣洁高的道德， 他必须有神那样的智慧能力，他必须爱世人，能改变人的生命，他必须能够胜过死亡，永远活着。给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布置一个回家作业，你回家去查一查，历史历代古今中外所有人中，你能不能找出一个人来是符合这五个条件的。你会发现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好，我们看了真，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自由。这一首诗叫自由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恶者皆可抛。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背过的几个手？很多都背过啊。啊，这首诗的英文是说 Liberty and love, these two I must have. For my love, I'll sacrifice my life. For liberty, I'll sacrifice my love. 他就是说自由和爱情这两者我都必须拥有，为了爱情，为了我所爱的女孩，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但是为了自由，我可以离开我所爱的女孩，去到前线枪林弹雨中。作者叫裴都菲，他在24岁生日的时候写下这个诗，他在1849年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独立战争中战死，年仅26岁，用他的生命实践了诗中的誓言。这句话叫不自由啊，我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这是美国的这个 founding fathers 之一 Patrick Henry 在1775年的演讲中的一句话，成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这个口号。那我们来看自由的种类，你有做某件事的自由，但是你有没有不做某件事的自由？你有没有不生气、不恨人、不骄傲的自由呢？你想对你爱的人好，但是你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发了脾气，说了狠心的话。那我们再来看自由的限制，你有在游泳池畅游的自由，但是你有没有在大海中一直向着深海遨游的自由呢？如果你离开海岸游得太远，你可能会失去活着回来的自由，所以自由必须要有限制。还有自由是有后果的，权力，比如说权力带来自由，你有了权力，你就有做决策的自由，有指挥别人的自由，有发号施令的自由，但是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你有了权力所赋予你的自由，但是你有没有不腐败的自由？有没有不骄傲的自由？有没有继续柔和谦卑的自由呢？我们再看自由的得失，你想要有放开肚子喝啤酒的自由，但是呢，你会失去苗条的自由，你会得啤酒肚，别有百里。如果你想要淫乱的自由，你可能会得性病和失去健康的自由，你会失去家庭幸福的自由。如果你想要拍桌子发脾气说凶话的自由，你可能会失去拥有友情和亲情幸福的自由。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度罪恶，皆你名以行。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这个雅各宾派呢，在罗伯斯庇尔的带领下，为维护自由和共和，他的口号是为维护自由，在1793-1794年间疯狂处决异己，导致数万人未经正当审判被送上断头台。有一位叫罗兰夫人，在1793年11月被送上断头台，临行前她朝着协和广场上的自由雕像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度罪恶，皆你名以行。”然后我们再来看假自由，放纵肆意，看起来很自由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随从情意，将自由当作满足自我的功绩。还有一个假自由呢，叫醉的奴仆，以为是自由的，实质呢被瘾头、毒瘾、酒瘾、毒瘾所捆绑，被恐惧所捆绑，被名利或坏习惯所捆绑，是一个囚徒，不是真的自由。 还有一种自由叫无法无天，蔑视法纪，明明这个限是55，开85，开90，以自我为中心，结果走向灭亡。西甲的自主，看似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我的生命我做主，其实呢内心却充满害怕，害怕被别人否定，害怕不被别人接纳，害怕被别人看不起，害怕死亡。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8: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正的自由是活在基督的爱与圣洁中。基督徒的真自由是受真理约束的，有自由不犯罪，顺服神，并用爱心服务人，也以基督的连结。假自由则是放纵私欲，人为罪与情欲的奴仆，被世界和恐惧捆绑。真自由是爱与责任的彰显，假自由则是逃避责任，自陷混乱的虚假自主。基督徒的真自由是在真理中得释放，真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能力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徒的真自由是有界限与规则的，如同火车在轨道上才能自由前行。真自由是受真理和神的本性，包括圣洁和仁义这样的限制。火车如果说在这轨道上太限制我了，不自由，我要离开这个轨道，我要自由自在，火车一离开轨道就会翻车，就会寸步难行，反而失去了向前行驶的自由。心灵的释放，即使我们的处境困难，困难也不能捆绑我们，不能压制我们，我们的内心仍然有平安与上帝的存在。就像刚才的诗歌所唱，我们的心灵得安宁。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自由，脱离了罪的捆绑，不再是罪的奴仆。爱心服侍，基督徒有服侍别人的自由，一个瘫子不能行走，我们被主医治，我们成为可以自由行走的人，我们可以起来服侍别人，不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而是用爱心互相服侍。火车在轨道上才能自由前行啊！这两条铁轨，一条是神的话语，一条是神的同在。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神的话语发出能力。如果我们只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同在，那么就是理论知识，就是一个宗教，没有能力。如果我们只讲神的同在，不讲神的话语，那我们就会走偏。所以神的同在，神的话语，两个都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又要读经，又要祷告。刚才啊，建龙弟兄美好的见证啊，我在这里把重点提一下。他说到他和忧郁症抗争快半年，夜晚是他最恐惧的时间。一天晚上，他在房间一如既往，反复在崩溃的边缘挣扎，也真的快撑不住了。当所有的防线被冲破，所有的坚强和骄傲被磨灭时，他终于跪在床上，第一次主动向这位神开口。他祷告呼求说，你一定都知道我所承受的，我真的撑不住了，求你救救孩子。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就在我祷告时，一股暖流疯狂地从我心头涌上来，冲散我的负情绪。我开始反抗这股暖流，但是我越想要反抗它越强，竟一瞬间冲刷了我所有的负情绪。这是多么的震撼，我信奉的无神论崩塌了。原来神爱世人是真的，耶稣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是真的。那时也是凌晨2-3点，这个是我从他啊写的见证里面啊看来的啊。我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把在睡觉的妈妈摇醒，她妈妈是基督徒，一直为她祷告，告诉她说，你说的这位神我真的经历了，信主受洗后我经历神爱我，带领着我，我读圣经，参加聚会，更多和神交流，时常祷告，和神分享生活中的喜悦。我时不时会有感动，与他人分享主耶稣的福音，我心里也慢慢勇敢坚强了起来。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读，看那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但我亲近神是以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我们建龙弟兄他经历的神是他的避难所，并且他今天在这里述说神一切的作为，也求神保守带领我们中间的 best 莫导友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我们也为建龙弟兄继续祷告，让他住在主里面，也让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住在主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好，我们一起来读：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阿们。好，我们看了自由，我们再看第三点，幸福。幸福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啊，工作、家庭、前途。我们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和家庭，前途啊，为我们的前途啊努力。好，我们先来看工作。想要躺平，上有老下有小，没有财富自由，没法躺平。想要卷呢，又卷不起来，劳苦愁烦，身心疲惫，既无法躺平，躺平就是零度，放弃追求。内卷呢，90度，极致的拼搏。零度又不行，90度又太累，最终呢停留在了身心疲惫的45度人生。专门有一个说法叫45度人生，卷呢既卷不动也躺不平。还有一种人生叫360度人生，卷了也没用，还是在原地，都已经卷成把身体都卷成一个圆圈了，还是在原地没有进步。我们基督徒，神喜悦我们努力工作，不要我们躺平，不要我们做懒惰人。好，我们一起来读：受懒的要受贫穷，受勤的却要富足。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益。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神要我们勤快，神赐给我们生命，要我们努力，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都发挥出来，不要埋在地里。神不要我们躺平，但是呢，神也不要我们卷，让我们的心中一直有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在工作中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神既不要我们躺平，也不要我们劳苦担重担，不要我们卷，让我们尽管外面忙，尽管我们的手勤劳，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在主面前。我们在把一切所信的事都交给他，他必带领我们的路。基督徒在工作中勤奋努力，荣神益人。这一位基督徒叫 Francis Collins， 他以前是 NIH 的 Director， 他啊是全世界著名的这个啊这个 Human Genome 这个 Project 的带领人啊，世界著名科学家。他的一本书成为世界的名著，书名叫《神的语言：科学家为信仰提供证据》。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去年10月份，王牧师邀请他来我们教会布道，让许多人受益。一个很柔和谦卑、很忠心服侍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依靠神，把重担交给神，让神带领我们。我们的智慧是从他而来，我们的力量是从他而来。 我们的亮光也是从他而来，他在凡事上引领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切切你，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接力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接力。阿们。好，我们看了工作，我们再来看家庭。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终成眷属，成了家庭了，走到一起了。那么终成眷属是婚姻的开始而已，婚姻的开始是不是爱情的结束呢？难道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房贷车贷柴米油盐，工作压力奶瓶尿片，愤怒争吵，能幸福吗？自我中心能幸福吗？这个六，你站在左边看是个六，站在右边看是个九，大家都有道理。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我们如果只是自我中心，那就一直争吵。我们能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呢？能不能为对方着想呢？圣经中的罪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犯法的罪，杀人放火抢劫偷盗，还有一部分呢是不犯法的罪，骄傲，骄傲不犯法，妒忌贪婪恨人等等。不管是犯法的罪还是不犯法的罪，有这样的罪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人生能幸福吗？所以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地方的肉体不是指身体，这个地方肉体是指人这个犯罪的本性，比如骄傲、妒忌、贪婪、恨人、自私、自我中心、发脾气、蛮不讲理、懒惰、冷漠、无情、藐视对方等等。那么体贴这些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呢是生命平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阿们。一个人想要做医生，要读20-30年的书，20多年，否则的话会出医疗事故的。一个人做建筑师也是一样，学习好多年，他所盖的建筑才能迎住四面风雨。但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人做丈夫、人做妻子、做父亲、做母亲，这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学，没有什么学习，就突然就变成父亲、变成母亲了，变成丈夫、变成妻子了。如果不学习，就容易伤人伤己啊！感谢神，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王牧师在平常的讲道中也常常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福气可以来学。家庭如果有神的同在和神的话语，这两条铁规啊，在神的爱中被建立，不但家人享受属天平安喜乐，神在家中得到敬拜和荣耀，周围朋友也被吸引，祝福也自然而然带到教会里来。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见证。我们家以前的情况是，妈妈埋怨爸爸不做饭，爸爸埋怨妈妈不打扫卫生，父母嫌女儿不懂体谅理解，孩子觉得父母不爱自己，餐桌上变成了争论的场所，孩子们都不愿意和父母一块吃饭。我们信主后理解了天父和基督的爱是真正的大爱，是不计回报，不求自己得失。当我要指责别人时，就会想到主如何对待到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如何不定罪犯奸淫被抓的女人。现在我经常夸妈妈饭菜做得好，孩子的能力有提高，成就有进步，自己也变得容易反省，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一晚我太太睡前忘了将手机静音，我刚睡着就被吵醒，当时对她一顿大吵。第二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她道歉，当时她都有点不敢相信，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很奇妙的改变，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每顿晚餐前我们全家都会祷告，感谢天父赐给桌上的饮食，感谢对我们全家的开赴和引领等等。虽然很简短，但是我发现家里的争吵越来越少，大家之间相互感谢多了， 材质上变成了相互交流增加感情的地方。圣经的许多教导，比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等等话语，扎根在我的脑海里，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说话的方式，极大的改善了我和家人的关系。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很接地气很真实的一个见证。法国著名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罗曼·罗兰说过这么一句话，自由是一切财富中最昂贵的财富。这句话强调自由的无价与珍贵，自由高于一切物质财富，是人类最昂贵也最值得追求的价值。我们有没有自由认错道歉？有没有自由向最亲爱的人，向自己的配偶和儿女认错道歉？还是被面子捆绑，死不认错，没有道歉的自由？我们是不是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我却偏偏去做？我们有没有自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是被脾气捆绑，还是有自由胜过自己的脾气？这个无价的自由是一切财富中最昂贵的财富，这样的一个自由耶稣基督可以免费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在他的圣洁慈爱中得自由，断开我们的捆绑，断开我们的锁链，让我们得自由，这是免费的，想要的人都可以免费的来领受。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外经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阿们。我们在家里面关心工作和家务，是不是故意关心配偶？事情比人更重要吗？关心儿女的学习，是不是故意关心儿女？成绩比人更重要吗？关心对方的心灵感受吗？有没有关心对方的需要？有没有花时间陪伴对方？我们有没有注意对方，花注意力和精力在对方身上呢？是不是不自觉地忽视对方，只想着自己的事情和工作呢？我们有没有关心，有没有体贴对方？平时有没有亲爱的言语和动作呢？有没有花时间两人独处？忙，没时间，没心思，配偶是 the lowest priority。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每天活着有没有感恩？每天有生命气息有没有感恩？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是不是为一些小事怨天尤人，为小事争吵，为小事不平，为小事斤斤计较，七上八下，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值得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怎么说话。舌头能够伤害一个人的心灵，能够气死人，破坏人际关系，挑起争端，甚至引起暴力。我们的话语能够摧毁伤害，也能够建造。经过圣灵更新，我们的话语可以充满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充满祝福、信心和力量。我们的话语能够医治人、安慰人、扶持人，使人有盼望、有信心，使人能够得胜。好，我们要避免这里所说的论断、批评、发怨言。我们一起来读：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求神帮助我们用恩言来造就对方。我们一起来读：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人心忧虑，其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快乐。阿们。我们的话语是不是带着信望爱？我们的话语是保守合一，还是引起纷争分裂？我们的话语是医治人，还是伤害人？我们说话是斤斤计较于不重要的事情，在小事上争论争吵， 还是顾全大局，寻求和睦，彼此相爱？是不是在背后批评别人？我们的话语是寻求和平，还是引起对抗？我们的话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的话语是凝视西人，还是煽风点火？我们的爱有没有花时间用话语来表达？我们的话是建造人，还是打压人？我们的话语是鼓励人，还是让人失了志气？是不是在怒气中凶狠的说话或喊叫？我们的话语是不是夸口？我们的话是太严肃，还是富有幽默感？什么时候该少说话？什么时候该停止了？对方的怒气起来了，我们是不是火上浇油呢？还是就停下来了，开始祷告？说话用的词精确吗？你总是这样，你永远不会改啊！这种就是不精确了。是不是缺少话语的交流呢？话太少了，太少也不好，多交流。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给对方注意力？还是一边玩手机，是一边在电脑上？好，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3:16-17。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阿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前途。条条道路通什么？条条道路通坟墓。不管你是工程师，你是走工程师的道路，你是走老师的道路、科学家的道路，你是走财富自由的道路，你是走打工人的道路，你生活在你的生活道路是在马里兰，你的生活道路是在加州，你的生活道路是在中国，条条道路通坟墓。好，我们来看一个见证。有几次我梦见父亲，疏忽即逝，又惊又喜，转而又悲。小时候和邻居孩子们玩，常常为戏骨争吵起来，这时候总有两个小萝卜头冲我喊：没爹的孩子生气什么？我毫不示弱：没爹又怎么样？当心叫我哥哥揍你。往往一转身走回家的路上，不争气的眼泪却流了出来。小小的我已深深体会到了失去父亲的悲伤。那一年我6岁，父亲住院，妈妈整天在家和医院两头跑，原本清瘦的脸也越来越消瘦。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满屋子都是人，我急切地寻找妈妈，终于发现妈妈住在几个亲友中间，脸上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光彩。那晚我醒来，妈妈床头的灯还亮着，我爬到妈妈床上说：妈妈不要怕，等我长大会赚钱养你的。妈妈不是怕，是难过，你们这么小，你爸爸不要难过嘛，爸爸会回来看我们的。爸爸不会回来了，他这一次走永远不会回来了。为什么？他去哪里了？我真的永远看不到爸爸了。我惊恐起来，爸爸真的不回来了，他去的地方这么遥远。我小小的心灵深深感受到死亡的恐怖，像黑色的深渊。黑暗中我听见妈妈的抽泣声，她每次坏气似乎都将痛苦吸了进去，哽在里面。一直到现在我忘不了那天夜里妈妈的哭声，伴随着我的恐惧和离别后永远分开的绝望，烙印在了我生命的深处。20多年过去了，我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更对早逝的父亲有一种如沐之情。还记得他卧病在床时，我攒进他的被窝，爸爸会拉着我的手吟诗良久，他必定对生命有说不出来的无奈，最后他不得不撇下落妻自止，带着遗憾而去。死亡啊，为什么这样叫人无奈、可叹、绝望？直到我参加了朋友的追思礼拜，才对死亡有了另一层认识。死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小姐，从美国留学回台湾不久，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初闻噩耗时， 我饿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然后多年来隐藏在心中对死亡的愤怒无奈一下子爆发出来，这样一个纯洁开朗才华横溢的女孩，青春方方开始，死亡你有什么权利终止这个生命？难道就在那轰然一声巨响中，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希望的生命就如此消失了？我怀着沉痛愤恨忧悸踏入教会，准备面对死亡的狰狞面目。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丧事礼拜哀墙平静，虽有眼泪却没有绝望。女孩的家族带着宁静，使前来安慰他们的人反受了安慰。当礼拜接近尾声时，诗班唱起再见面的诗歌，温暖了人心。这是何等的稀奇，何等的盼望，再见面，原来离世的人有一天还可以再见面，原来生命的后面还有永恒的生命。我开始热切寻求这种使死亡近身，使死亡不再猖狂的生命。认识了基督后，我终于脱离了童年留下的许多阴影，我得到了胜过死亡的永远永恒生命，并且我今世的生命也被改变，脱离败坏，进了主所应许的丰盛。其中一个最大的改变是我不再受死亡的威吓，因为2000年前我的主早已胜过了他。如今我也可以和同享着生命的人在告别礼拜中高唱再见面再见面，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将来必要在那荣耀之地再见，阿们。所以我们的前途，我们幸福的真正的幸福是有荣美的添加，永远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盼望代替绝望，平安代替恐惧，医治代替疾病，拯救代替灭亡，阿们。我们的前途是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来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们。好，我们今天看了真自由与幸福，我们请敬拜小组唱这首诗歌《幸福》，唱完以后我们请王牧师做结束祷告。谢谢大家，神赐福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唱《幸福》这首诗歌，大家起立。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但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创造万有的主，宇宙之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在宇宙当中如此的渺小，小的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自觉。整个地球在宇宙当中就像一粒芝麻那么小，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在爱，我们在恨，我们在笑，我们在哭。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又充满这么多的挣扎，又充满这么多的渴望。主啊，直到你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是真理，我们才看懂，才明白人生的真相。你爱我们，所以你创造了我们，你创造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当我们远离爱的时候，我们的心永远不得安宁，就像孩子没有父母，就像浪子没有家园。你来到这个世界，你告诉我们说你是好牧人，我们都是迷路的羊，你来寻找我们，你把恩典当着衣袍披在我们的身上，你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把尊贵的名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晓得你创造这宇宙的根本目的是让我们分享你永恒的爱。主啊，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真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离开你，我们渴望幸福，可是我们好像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我们渴望爱，可是心中常常被恨所纠缠。我们渴望生命，却常常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我们渴望真理，却常常被谎言所绑架。主啊，你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否则我们心永远不得安宁。我们不明白从什么地方来，去什么地方，为什么在此追求，为什么在此打拼。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你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你就是我们生命最宝贵的目标。你爱我们，你让我们伸出你的膀臂，你呼唤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就像儿女回到家中一样。你说，孩子回来吧，回来吧。只有在你的爱中，我们的生命才是稳妥的。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挣扎，放下一切的残累和捆绑，享受在你里面的真自由，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少的愁烦、忧虑、捆绑、罪恶，有没完没了的忧虑。主啊，我们就像孩子离不开父母，我们离不开你。作为今天的信息，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中间第一次来的朋友，我们感谢你。你在寻找我们，就像一个父母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直到孩子回家，父母的心才得到安息。主啊，还是恳求圣灵此刻来触摸我们的心，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主啊，你怎么救建荣弟兄，你也救我们中间的每个人。你怎么救 Phelps 游泳的健将，今天你也可以救我们。你怎么呼召 Dr. William， 你也呼召我们中间也寻求科学真理的人。主，你怎么呼召 Francis Collins， 让他为你做见证。今天你也在呼召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因为你的心是父的心，让儿女来领受你的大恩大爱。主啊，愿你的恩惠如春雨和秋雨一样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牵拉我们的手，你抓住我们的手，你伴随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无论是幽谷，无论是平原，主啊，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伴随在我们生命的左右。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我们的愁苦、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健康、儿女 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膀臂是大人的膀臂，从来不缩短。愿你的膀臂环绕每个跟随你的人，你的杖、你的竿引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真理，你的真理让你让人得以自由，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真懂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离开你幸福的源头，我们何来幸福？主啊，祝福召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愿主的恩惠、怜悯和慈爱常常伴随你的孩子们。还是这样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